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准先生怎么说。那本周的行情啊，依然是被高股息 ETF 相关的资金流向啊去主宰。那只能说好戏还在后头啊，因为如果就单论这个投信的买卖状况而言啊，这礼拜三四五已经有很明显的上升哦。那待会我们会讲到，这跟00939目前正在建仓是有关。那00940据传已经破2000亿了，那是三倍的资金。下礼拜一就会是00940开始建仓，所以说其实整个好戏都还在后头。就如果你觉得现在资金很乱，那下礼拜只会更乱。所以目前不管你是做主动投资，还是你真的投入 ETF， 分析这几档个股、成分股以相关资金流向，甚至是主力他们正在做的动作或动机，都是很重要的。就算你做别的个股，那你也要考量现在的盘势跟资金。目前这一波的资金量已经到完全主宰盘势的地步，那一定要把它考量进去，那才会对你的选股或操作上会比较完善一点。那这不是不干你的事，我们上礼拜就说了，在这个情况之下，覆巢之下无完卵，就算你的个股是抗跌会涨，但是对于整个台股的资金架构是有非常大的隐忧跟非常大的问题。那高股息 ETF 一定是要持续的去做分析。那这一周关于建仓啊，或者说00919啊配息的一些相关状况，那还有它对于台股的资金上影响，那我们在正式节目呢就跟大家好好来说明。好，首先呢，那我们当然先大致上讲一下这个台股的一个状况嘛。那其实台股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个相关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变化好了，其实呢，如果我们用我们最喜欢看的中小型指标，这一周是涨1.16 个百分点了，哇，非常强。但是呢，上市我们就之前一直在撑盘的加权指数，这一周是跌 0.52， 因为大家别忘了这礼拜的费城半导体是如果我们以五个交易日，从上礼拜四收盘到我们录影是礼拜五嘛，所以我们就算到礼拜四收盘，五个交易日费城半导体是跌掉了 7.5 个百分点。所以说其实当然对台积电啊，或对于这个上市的股票是影响很大，但是上柜呢，还是一样惨啊。所以说代表说在高股息成分股这种资金集中行情之下，上柜的股票还是一样是被主动投资者，也不是说主动投资者，应该说被市场上的这种短线大货持续的去抛售，甚至是有这种多杀多，就等于说就算止跌，但也没有回来买的迹象。所以说上柜的指数在这一周表现的也是不好，那尤其上柜半导体再跌 1.5 个百分点，基本上已经快要破季线了，已经是就应该说除了上柜半导体以外都还在算是高档拉回这种震荡，那上柜半导体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就是非常完美的连环套牢，就是一波开高走低，再开高走低，再开高走低，已经这一周大概是有3到4个交易都是开高走低那这个连环套牢量就是非常精彩，基本上对于台股这种比较主流个股在后续上的资金或是套牢卖压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所以这主动基金我们就上在一开头就讲，不是影响到主动基金而已不是说有人说什么这个出家人都去买00940，不是对于你买不买的问题，你不买你也会被受到影响。所以说这是台股目前很直观上会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量因素，就是你还是必须要把这些成分股爆量跟他们换手，那换手之后会怎样，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解决那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事情我们先分析一个简单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投信买卖超的一个数据，因为投信有买进有卖出嘛，那我们不看买超买超这不重要，要看的是总量这是要比较突破大家网上的思维。为什么要看总量呢？因为00939在建仓嘛，那00919除息前会有申购买盘，所以说基本上还是要看总量，也就是说其实到变多是变多多少，因为你看买超或许有变多，但是你要看是这个买超加卖出，因为一定有 ETF 也会被赎回或被到货嘛，所以我们看一下总量。如果以周一我们说1、2、3、4、5嘛，五个交易日，周一呢这个投信是买82，然后呢卖56，然后呢周二是买99卖92，这其实跟过往水准都差不多，就基本上在8、9、10亿到6、7、10亿，就是这样子买卖超一个水平。那周三开始就非常重要咯，周三开始出现了一件关键的事情周三 投信的买超是175亿哦，直接是多了六七十亿的一个买盘，然后卖超呢111亿，没有变多多少，那是很明显买人多很多。那是谁呢？想都不用想，当然是00939在建仓。那我们上一拜说法可能要更正哦，就上一拜我们是说上市之后才能买，但其实发现说这应该是投信公司自己决定哦。那以过往的推估去算，那这个 ETF 的买盘应该是5个交易日前，也就是说它募集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买。那所以从周三开始就有明显的买盘，那周四呢107亿跟93亿那还好，但今天周五呢又爆出165亿跟142亿。所以很明显这个建仓买盘确实是存在的。但还要考量一个点哦，就00919嘛，那昨天晚上放消息，那说它的配息要变成 0.66。那当然还是有很多投资人很开心啊，但不知道在开心什么。因为觉得说哇 0.6 这样配息又很高，因为它是月配息哦，每个月都在算哦，我殖利率很高，殖利率很高。但他们都不太知道说其实00919目前配的都是价差。因为你过往这段时间根本没有公司在配现金股利啊，那其实都在配的是他赚到的价差。那这个赚到的价差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待会有特别提到五六月要换股啊，那最好他就要保佑他能在五六月换股之前哦，能卖在高档。那最好是他一屁股，就是他一屁股就直接散人了，他能拉在这么高的位阶，五六月换股又可以减码又可以卖出。他最好保佑说资金不要针对他去放空，然后把这股价压很低哦，不然他这个价差一出现，有叠价的空间出现，那接下来月配息他就面临到压力，就是可能他会配一个 0.2、0.3， 那投资人就会傻眼哦。所以现在去看这00919的这个配息啊，其实跟息真的无关，是跟价差有关。那自己拉抬上去了，目前还在高档，他当然对过往这个月给你的息当然是可以比较高。那最近在高档震荡，或者说接下来开始上市的买盘结束之后，有一些修正的压力，甚至会有借券放空，反而有借券放空的迹象。那这些如果出现叠价的价差，那每个月更新一次月配息，下个月看到数据就会比较难看哦。所以这还是要比较长期的去观察。所以第一个数据大概就是看这个投信的买盘了。那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疑惑啊，那其实我不太能解答，是以这个00939啊600多亿的买盘啊，我觉得以目前投信买卖的量，我认为它完全买不够哦。所以这不太清楚的统一到底统一投信是怎么处理他们申购前买盘。如果真的觉得股价很高，他想要慢慢买，是不是真的会到上市都还没有买完，上市之后再是不是找他，是不是有点想要找机会低接，因为知道现在高档换手这种压力，所以说一直都没有买完。不然以目前这个量来说，我觉得是完全不够，应该是买不到600多亿哦。那或许他礼拜一礼拜二会再加嘛，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以目前这个进度到礼拜三上市应该是完全没办法建仓完成哦。那而且还要再加上哦，00939跟0940重复的个股很多，那所以下礼拜一开始0940就可以开始建仓哦。那它是它三倍的资金哦。如果我们就简单用一个推估，假设真的募了2000亿哦，他5天内要把2000亿买完，一天要买400亿哦。就算是今天投信的买盘才165亿哦，不管卖只有买盘165亿。其实我觉得如果不靠巨额交割，只靠在刺激市场买的话，那下礼拜台股真的会应该是大家人生之中从没有见过的画面，这个是真的是我连我都无法想象他到底要怎么建仓建到2000亿哦。这个有一种可能是元大，毕竟他自己也有自营商，也有很多投信的部门，他们用内部的巨额交割把一部分股票转移过去。但是第一个是量一定不够，第二个是能这样子做吗？因为那这样子，那你巨额交割价格要怎么定？那其实会有法规上的问题。所以说我的那个推估上啦，他还是要从刺激市场上完成。但若刺激市场上真的要在5天内完成2000亿，真的无法想象下礼拜台股会变怎样哦。这个不是说在恐吓或警告大家，是我人生中才没见过，那没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画面，这个真的是完全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下礼拜一我们说好戏还在后头，是因为怎么买到一天要买个300-400亿，我就看他怎么买，我真的很好奇啊，下礼拜这个台股的变化是怎么样。所以那投信单论买超或建仓的买盘哦，目前看起来都不够哦，他们到底要用什么筹码去完成建仓，这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哦。单靠刺激市场我看是买不完哦，因为这样买下去真的会出大事，因为他可能 会有人刻意的不卖哦，就是一直在把挂单的单抽掉，让他一直去追价买，那他就必须要拖到上市之后才能买完，不然就是要靠巨额交割。所以其实现在金管会，我还是一样那个观点，金管会必须要出手去管哦。全部人都知道你要买什么股票，全部人都拉了高档要等你买，那你又一堆钱要买，如果大家不知道你要买什么股票，你要买400亿基本上藏都藏不住，更不用讲你的成分股都先公开，那基本上被人家就吃豆腐啊或倒垃圾的机会是 100% 啊。所以这个金管会还是不确定他到底法规上要怎么修改，但我只能说这大家拭目以待啊，下礼拜绝对是非常精彩，比这礼拜会精彩很多倍。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暂且先不管这个资金上本质的问题哦，我们来看，先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个成分股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谈的是总量嘛，投信的总量会有出很大的问题。那再来是谈939跟94的成分股，其实大家可以从我们那个提供的档案啊，这个资料表中可以去看到，其实我们看这个一周百分比啊，就是这五个交易日到底它涨多少跌多少，其实涨跌是非常分歧哦。例如说像群光哦，非常上礼拜举例哦，认为最夸张的群光还能涨 7% 啊，联发科跌 7%， 然后呢微影跌 10%， 但是像是这个汉航哦跌 12% 进处置哦，今天复时调整最后一盘直接杀了 5%， 这个我想法人大概也很无奈啊，因为复时调整就是必须要大量的交割，结果他进处置而且又被拉到高档，这反而外资反而也不知道他要怎么调整哦。那一调整爆大量，可他进处置就直接跌了 4-5%， 就是波动就直接被拉开来。所以我们说不要觉得说哦，可能散户啊或者我们做这种主动投资的人会觉得会影响到，其实连外资法人在这次复时调整都很明显看到流动性出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成分股都是大型股是必然要调整的，那都会有巨额的买卖在尾盘最盘就是就去做这个讲好去做共敲，那这样子敲和动作再加上高股息 ETF 第一个拉抬，所以股价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好去做价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说这样拉抬的情况下流动性跟它股价的波动其实外资都不知道到底要怎样去对敲，所以影响上不是就影响到你，连外资都大概率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可能在复时调整日之后都还要再去做很多次的巨额交割才能把这个部位给嘎到他想要，他是必须，但是被动调整嘛，他调整到他的部位，所以这个高股息的问题真的带来很多啊。那连外资在这种复时调整下的影响都很明显。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成分股啊。那这一个成分股的影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特别关注的点是在这个00939的成分股，因为我们说00939已经在建仓了，那所以它的建仓过程中，股价的波动是怎么样？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资料表中标出来的，我们有标很多个横幅啊，那最上面这个一栏就 ETF 哦，那大家看一看就好，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底下就是00939有七档，那我们这标是说它有前十大成分股嘛，那这七档都是它的成分股，那底下还有三档是939跟940重叠的成分股，所以939你就是把那七加三，那940就是把那三加七，这样大家就是对这资料表会比较了解。所以939我们看就是伟创、大连、大连永、日月光、伟影、星星、瑞昱、长荣、群光、联发科，这十档个股。那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状况，即使是像长荣今天开在将近跌停板附近，因为昨天赫罗伯德跟这个以星航运都是暴跌，即使长荣是开在跌停附近都没办法达到跌停，为什么？因为要建仓买盘。今天长荣是爆出了10万张，就是以成交金额是178亿的大量，那长荣这样子的去建仓买盘呢，它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就是盘中的买盘会非常强，所以说今天台股的指数是跌很多，因为我们上次就有讲，其实很多高股息 ETF 都是用台积电在打掩护，但台积电跟高股息 ETF 是无关的，台积电不可能选入高股息 ETF， 或者反过来说高股息 ETF 永远选不到台积电了，应该这样讲。所以台积电是走自己的路，当费半跌，当昨天 PPI 数据不好，然后呢整个这个美股的沙盘之中，那台积电今天就卖压非常重，就会造成指数上的压力，但是其实对高股息 ETF 而言，他们买盘相对是非常强的。例如说伟创跟大连大，大连大今天涨了8%，所以又还是一样，这种买盘的推升是很明显的，因为大家都了解 伟创跟大连大就是前两大成分股。那还有联发科，但联发科今天也是收十字线，也就是说其实它基本上在这种盘势不好，那联发科是第二大或应该第三大成分股要被往下灌压的同时，会有很多建仓的买盘支撑。所以说其实目前建仓买盘我们已经有实际上的数据哦，当然我们可以去推敲一下，就是说光是00939有600多亿要建仓哦，甚至我觉得他根本没有买到他该买的部位，就已经很明显的有拉抬的现象。就是说我如果你是短线的主力啊，那你要想想说，我们上礼拜讲了吃豆腐，吃豆腐到底要怎样吃豆腐，你从低档拉抬上来，假设拉了 15%， 那你真的会在他准备要买的时候就到货吗？当然是在这地方把股价控得好好的，等他准备要买完了，那你也准备卖完了，才开始把股价杀下去啊。因为买低卖高是投资获利最基本的原则啊，所以你当然卖是想要卖在高的价位，所以他不可能在你别人正在要准备被迫大买，然后你准备要到货大卖的时候把股价杀下去。既然他一定会买，那我们就把股价控制在这个地方，相对高的地方慢慢卖，一直把货丢给他，等到可能他上市前嘛，上市可能像下礼拜二啊或下礼拜三上市之后，股价就会有比较明显修正的压力，是因为募资买盘如果逐渐的缓解的话，那这样子他就有把股价杀下去的理由啊，因为毕竟他卖在这种震荡换手过程中，当然是卖在高点会比较有利啊。所以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939在的成分股，这十档成分股在今天的买盘都相对其实是比较强劲，多半比较强劲啊，或者说逆于盘势。那所以940啊，我们就提到939我都不认为他有买到他该买的量，那940如果真的要买400亿的话，不夸张哦，如果大家真的有意的话，每一档都可以涨停板哦，我是说真的，每一档都可以买到涨停板，我就直接坦白讲是不可能买到这个2000亿的量哦。所以下礼拜很好奇元大是要怎么来把他的钱花完哦，真的这个会有影响非常大。他如果在刺激市场上真的一点一点买哦，那他的成分股包含长荣、群光、联发科、联电、中美金、神机、汉唐、瑞仪、星象、新普，下礼拜可能都会有很明显的拉抬行情，或者说反过来又有很多做当冲或隔日冲的人又会去拉这些股票，就是让你买不到，我知道你要买，那我也来拉，我就看你怎么买。所以其实短线资金在下礼拜很有可能又再回笼到高股息 ETF， 所以如果你持有一些个股跟高股息 ETF 没有关系的话，那下礼拜很有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排解卖啊，或者是又再次的多杀多。但如果你的个股是比较中低位的啊，就本来就没有什么主力筹码，那反而是有可能这种低档开始起涨的机会。如果你的个股是有主力筹码在里面的，很有可能还是有这种多杀多压，因为他们发现说那地方才是赌场啊，你这些个股有什么好赌的，当然是去赌那些个股啊，那地方才好玩，那地方好几百亿耶。所以很多大资金的人可能都在做当冲啊，甚至做程式单，又会把钱抽出去，又继续往高股息 ETF 去做这个短线上的这种，等于说他开了一个天然赌场啊，那当然大家要赌的人都会去那边赌啊，所以这现象在下礼拜还是有很严重的影响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比较关注一点。所以我们这张表列起来就是说，方便去观察说礼拜一开盘，盘中到底这些买盘的量是有多少，那到底它支撑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以建仓买盘来说，一定是有支撑的买盘，但是这个量到底有多少，就是很值得观察。所以这是这张表其实最主要的含义哦。大家可以看到，939开始建仓之后的成分股表现就很明显跟940不一样。那940今天的表现都还比较弱一点，就它的成分股。但其实这对940是好事啊，因为它还没有开始买，你先把股价杀下来，那它其实就可以买在没那么高的位置啊。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冤大头是939，因为939的位置最尴尬，它被940轰抬上去，所以但它又先买，所以它其实买在比较高档。940的成分股反而它买的位阶哦，当然不会差多少，都是贵到很离谱的这个估值啊。但是以真的要比而言，939是冤大头，940大概是买在很贵的位置，但是没有939这么贵。所以这其实是现在这个成分股观察上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表上大家可以最主要观察一个东西，就是在看成分股跟盘中的日 K 跟盘中的买盘变化，那当然还有它的成交量到底会爆到多少亿，这是很难讲。那另外一部分呢，我觉得这张表还有另外一部分可以来去做这个探讨，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 YTD 啊，就是说 YTD 就是说 year to day， 就是说今年至今啊，今年假如说1月1号到3月15号的涨幅啊，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些成分股都被拉抬到除了联电跟星星啊，因为这个是比较大型哦，外资有在控盘的股票，是0050成分股，所以没办法让你投信这样子炒，但其他的股票都是双位数的涨幅。那例如说像星象已经涨了 52%， 那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什么原因呢？什么问题呢？就是殖利率的问题哦。我们在最前面有讲到换股哦，那换股其实就接下来另外一波资金的高峰哦，也就是说现在主要是说你建仓的买盘嘛，那合理的去推估哦，那换股的时候它钱还是一样多，而且大家知道吗，高股息 ETF 都是同一个时间换股啊，为什么？因为公布配息之后要准备领息，是在7月8月除权息旺季，所有的高股息 ETF 都在5月跟6月要换股，所以现在你来看哦，939跟940在两个礼拜内要建仓买盘哦，买2600亿，但何尝在5月份跟6月份你可能4到5个礼拜以内有6档高股 ETF 加起来有将近6000亿的资金也是要在那个时间买完啊，所以影响在可能5月换股的这个过程之中也是不会少的，所以很可能这个问题哦会延烧到5月哦，就是说台股筹码会因为高股 ETF 产生短线上很结构性的变动，就大家还是要比较留意这件事情哦。那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操作上的方向或思维哦，那我们就是要先从股价先讲起。我们在上礼拜已经有分析过，就是高股息成分股目前的估值超过90%都是不合理哦。那不合理的高，那我们要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很简单，先算一个数字哦，就是2024年的股息殖利率。因为其实董事会召开之后啊，其实很多股息就已经确定了，因为在公司章程修订过后，其实不需要在股东会确认，董事会哦就可以确认股息分配，那董事在这种股东会只是确认啊，那通常不会反对哦，因为这个持股的关系，所以董事会公布的配息就基本上已经成定局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表中，大家可以点开那个档案哦。2023年的殖利率啊，就是去年除权息，因为去年除权息是7月8月啊，台股那时候是修正的低档，所以你看到殖利率非常之高啊，什么联发科 9% 啦，联咏 8% 啦，长荣 45% 殖利率。那到今年会变怎么样呢？2024年的这个股息殖利率啊，大概有80%的股票都已经公布了，公布了我们就直接用现在的股价跟它公布的配息去算嘛。那预估的也可以直接去估嘛，其实因为很多的公司都是这里面的公司基本上哦，我这样大概估计下来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里面重叠三档嘛，17档公司里面应该是没有任何一家获利是成长的。因为这个数字我是今天才刚做完这个表啦，我印象都没有记错，这17档公司应该除了联发科以外，应该没有一家是这个配息增加的，所以他们殖利率一定就是衰退。那这样股价你又大幅的上涨，所以你去比较一下它的殖利率啊，跟去年除权息的殖利率相比都是腰斩，大概都是腰斩。那例如说像这里面最低的大概就是星星啊，因为星星它在去年 ABF 是库存去化压力非常大，它今年的殖利率大概只剩 1.7%，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1.78 叫高股息的话，那台股就是高股息市场，所以说这种股票是一定会被剔除的，这不是什么权重变少问题， 1.78 根本连选都选不进去啊。那甚至像微影 1.9%， 日月光 2.6%， 伟创 2.2%， 那还有像是0940选的股票稍微好一点，因为它选的是价值高息，容易选到一些比较冷门的股票，所以这一波涨还没有涨到这么多。但即使是像神机啊、汉唐啊，甚至是星象，也被拉抬到目前殖利率也都只剩下3%多，所以这影响是什么呢？就大家可以在接下来啊，可以想一件事，先两件事情，我们有两个情境啊，就是说考量到五月跟六月啊，这些高股 ETF 都要换成分股啊，那对应到目前的殖利率嘛，一堆根本是连选都选不进去啊，那你可以想象第一件事情，第一个情境一啊，成分股的股价、啊。在募资买盘结束之后，那我们有提到了，其实很多法人已经开始在借券卖出哦，就是在第一个我们说股价就是不合理，但法人也知道不能被轧空，所以就是用借券卖出的方法。那什么时候呢？很可能就会在挑在募资买盘结束之后啊， 那就是用现货代借券哦，就是有点类似于现货领期货的概念哦，就是双重手法。他因为法人手上一定有很多现股啊，他等到募资买卖结束之后啊，他就去获利了结手上的现股，然后顺便把他借券卖出的空单啊，也一起带出获利。所以这其实是我目前看下来，法人或资金大户很有可能会出现的事情哦，就是台股目前很多主流的电子股。如果被选到高股息 ETF 或估值比较高的话，那在募资摆盘结束之后，大家要特别关心借券卖出的量，因为很有可能法人会卖现股去带借券卖出，等于说它是现货跟现货获利了结加空单，是双头赚哦。所以，在三月底哦，就是说09404是四月一号上市嘛，三月底到四月一号之后，四月还有很多要观察的点是，这成分股借券卖出的量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如果我是主力资金啊，你拉到这么高，你已经买完了也没有买盘了，那我就可以开始倒、啊、那获利了结的角度就是只要是获利就可以卖嘛，而且本来这都是多赚的、啊、因为涨到不合理的价格，这本来都是多赚的，所以它进行获利了结的话就有比较追加卖出的空间。那另外一个程度是想说现在这个五月跟六月啊，那反向来说就是如果投资人没有赎回高股息 ETF 要等到五月六月才卖，或者说反向来讲啊，我们就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啊，现在的情境是什么？是939跟940跟在你屁股后面买，所以我们先买起来卖给他。那反过来五月跟六月939跟940有很多股票一定是要调节或要卖，那你要在他前面卖还是在后面卖？当然在他前面卖。所以说五月跟六月要换股，四月很有可能法人会有借券卖出或现股调节的原因在这边，因为他都知道股价不合理，他也知道你五月六月可能要调节，甚至是要剔除成分股整个卖掉，那为什么我不在你前面卖？所以当高股息 ETF 的量大到这种程度，而且又很集中在这时间点的话，那法人的资金或是甚至是主力大户的资金就会一直有在你前面做事哦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调节那我就在你前面调节，你要买我就在你前面买，那所有资金都被卡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刚才提到的像是星星啊、微影啊、大连大、伟创，然后群光这些股票五月六月基本上是被选不进去的，那很有可能就会有被针对借券卖出的可能性，但会怎么样发展不知道，那会不会下礼拜因为募资买盘它先拉到涨停也有可能，但我就是说等到募资买盘都结束之后，整个四月到五月有一个空窗期嘛，五月要换股，那大概有六七周时间点，大家要特别小心这些成分股是不是有借券卖出的迹象，因为如果我是主力的话我会这样做，我手上有现股我是可以压股价，那我又先借券卖出的话其实是可以双头赚，我觉得这个是以法人的角度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在接续还是要持续观察点在这边。那情境二是什么呢？情境二就是说其实大盘目前已经有这种高档震荡嘛，那高股息 ETF 大量申购在高档，不管你是买919还买939 940都一样，只要你是在近期申购的都是买在高档，你买新买旧都无所谓，时间点才是重点，你只要是近期买的近期申购的都是申购在高档。所以说接下来、如果开始出现叠价，那 ETF 叠价成分股叠价的话，那会不会有信心崩溃或赎回压力呢？那但我们说会不会嘛，我直接讲吧，我觉得不会，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说啊，上市才跌 5%6%, 一定是加码买进哦。那加码买进的话问题点就是说如果加码买进那又是申购买盘啊。那所以整个四五月会有可能又继续笼罩在高股息 ETF 成分股这种买盘之中，就是它变成会比较扭曲这个行情啊。那另外的程度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是卖出嘛，因为很多成分股就是会调节，就是很有可能被剔除，所以你要抢在它前面卖。但是一般的投资人而言，你不是法人，你手上没现股，你比较难说我主动去卖现股。第一个获利调节，第二个我先布好借券的空单，双头赚。因为你手上你不是法人嘛，你手上很不太会有大量的现股，那你单纯去做融券放空其实很危险啊。所以说情境二，我们就不用比较反向，那用乐观的角度想，其实你可以再复制是一模一样的事情。939跟940要买什么，那你就在他前面买。那一样啊，现在开始所有市场的人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好了，我们就去算这些高股息 ETF 他们再怎么选都脱离不了这个高股息的规则嘛，我们现在就来去算啊，我们去算那些高股息 ETF 能买什么，那我们就抢在他前面买。所以啊，这档股票我必须要讲啊，就是231的鸿海，因为231的鸿海可以配到10块啊， 就算目前哦，它居然拉到涨停板，殖利率都是有 8%。我基本上可以很肯定的事情是，高息 ETF 哦，在5月6月换股，大概可能每一档都会选鸿海哦。所以说鸿海目前拉抬上去，很多说什么法说会很好啦，什么 AI 题材，跟那个无关哦。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事情，就很多短线资金可能又要炒作的事情是说，好吧，如果你既然要买这些股票，那我就先拉抬，我要拉给你买哦，就是拉给你成分股换股的时候再把它到货给你。所以鸿海目前这种涨势哦，很多的融资也很多的借券卖出，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模一样，很可能就是要做一样的事情哦，就是大量累积现股哦，然后呢借券卖出在高档慢慢慢的布局哦，那等到换股完之后呢，就是杀现股顺便杀空的，所以这种循环会在三月、四月、五月到六月可能会一直出现。所以鸿海大家可能会觉得什么 AI 的法说会，其实大家可以去仔细想一件事情哦，那鸿海他原本就做伺服器做很多，为什么不会涨？因为鸿海占比很小啊，鸿海是做这个手机代工很多，那他光是靠这个工业复联啊，他所带动的伺服器订单哦、啊、AI 订单就算占到四成，还是对他营收贡献有限，因为鸿海本身不是做白牌伺服器为主啊，他很多时候是做品牌伺服器哦，就说你去调查，有些人会说哦，伺服器的市占哦，不是什么广达、伟创最多，是鸿海最多。那是因为以量来说，鸿海是做白牌、做品牌伺服器本来就做很多。但是现在这波 AI 的热潮，最主要还是在白牌伺服器，因为 CSP 厂商都是自己去做它的设计跟就客制化的要求，它一定是买白牌伺服器。所以鸿海为什么之前都涨不起来，是因为它伺服器做大部分是品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嘛，就像郭明奇讲的，这我完全认同，就是苹果如果要大量投资 AI 伺服器，很有可能就是要找这个就是富士康啊，就是找工业富联下单，所以说这一块确实是鸿海可以吃到的。那一年可能如果苹果要买个2000亿的资本支出啊，那给他吃个一两百亿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大家就要去想的事情是基本面啊，就是大家开心就好，但是我觉得目前主要问题还是在筹码。鸿海目前拉起来啊，我认为 90% 的因素就是因为它入选高股息成分股的几率非常高，5月6月换股的几率非常高。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就可以算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大家你只要做一个简单事情，你只要估计今年的殖利率啊有超过 4%， 超过 4.5% 的，然后市值是前300大的个股，你现在甚至都是可以无脑买起来放，等于说现在根本没有要赚价差，因为高股息 ETF 如果搞成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全部人都去赚高股息 ETF 的钱就好，把它等到这个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赎回或信心崩盘，可能才会结束这个乱象。所以说下礼拜会是高股息 ETF 这个算是高峰啊，乱象的高峰，但是这个会延烧到五六月应该都没完没了，这个是我的一个预测啦。所以说鸿海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哦，大型股殖利率 8%， 我绝对是这些高息 ETF 一定会抢着纳入成分股要买的，那很多人就现在先买起来放哦。那大家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就是金融股，因为金融股多半市值也很高啊，那殖利率以目前来看都有在 5%-6%， 所以也很有可能会被入选。那甚至如果目前很低档的股票、啊、你去算一下，感觉你就觉得说其实也没什么吸引力啊，但是你算哇殖利率有 5%， 很有可能又被选进去哦，又可能在5月或者说4月啊先被拉抬。所以其实现在你除了去观察到国际资金的趋势啊，你可能还是想说哦 AI 的个股是不是有一些短线操作上的机会以外，很有可能你就算是做主动投资的投资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哦，如果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钱都在搞高息 ETF， 那你真的是打不赢就要加入了，你真的是一定要考虑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要买什么，他们要卖什么，那我们就先抢在前面买，先抢在前面卖，等于说你整个操作策略并不存在什么产业基本面啦，什么选股，其实就是针对高股息 ETF， 就是吃他们豆腐。光是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对很多资金比较大的大户啊，是一件足够有吸引力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即使你是小资投资组啊，其实你也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哦。就是说，其实，在四月选股，可能很可能呢、啊，你需要去好好的去地毯式搜索一下市值前300大的个股里面殖利率高的有哪些哦，其实都是有蛮大超可能，只要有一出量哦，看起来投信在买，看起来有融资在买，看起来借券在增加，很有可能都是他们在卡位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鸿海就是一个例子哦。大家如果对我刚才讲这句话，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 你就去看一下鸿海的融资，看一下鸿海的投信，看一下鸿海的借券，你去看一下就会大概知道选股的标准，或者说法人，或者说应该不是法人啦，说这种资金的大户他们在玩什么把戏。那以我的角度而言呢、啊，我会认为打不赢就加入、哦、那我在四月我也觉得应该要加入，因为再加上零九四零的两千亿哦，这个六月到七月六七个礼拜里面要处理六七千亿的资金，我觉得一定有行情哦。那反正等到信心崩盘或等到高股息 ETF 的这种乱象结束为止之前啊，只要他们还在很火热啊，还在资金很多的话，那我觉得短线操作上去针对他们的选股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有获利空间。所以说鸿海啦或是金融股啊，这些平常你做短线操作根本不会想操作的个股，其实都要注意在四月跟五月很有可能它会变成短线资金的标的。也就是说其实中小型股啊在四月很有可能不会获得资金青睐的可能性或许还是有。所以说这点也是在目前台股会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整个高股息 ETF 已经把台股的资金架构有很结构性的这种扭曲掉，而且很可能会延续到五月到六月都没完没了，那只是程度多或少的问题而已。所以大家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一定要了解清楚，不是你逃避或是不去看高股息 ETF 就没事情哦。整个台股资金是完全因为高股息 ETF 有就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连我觉得连专业都无法想象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真的前所未见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像两千亿的买盘要怎么买，我真的想都想不出来，或许是我专业不够，我真的无法想象要怎么样买到两千亿在五天之内。所以下礼拜我也是拭目以待啊，就当作是见证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啊，大家就来看一下台股下礼拜会长什么样子。那除了观察以外啊，除了看好戏以外，那我们刚才提到一些操作策略，大家不妨也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在四月很有可能就是你不得不去参考的一个选股方向。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集持续针对于高股息 ETF 啊，因为开始建仓了，有很多的新的数据，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变化之后，给大家一些想法跟观察，那提供一些资金的一些预估啊，就是说很有可能延续的这两三个月都还是会持续的乱，那只是程度多或少的问题。那或者操作策略上既然一直乱，那你就必须要跟着乱了。我们只能说市场上在疯，那你只能装疯卖傻跟着疯，你内心要理智，但是你表面上要比他们更疯了，这样或许会是赚到他们钱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我们也不会是政府，也不会是金管会，我们也没办法出手去管这种事情。市场上如果在疯的话，那最好方法就是跟着疯，但是呢记得这个不要太疯，但是稍微疯，就是一定要掌握住现在这个趋势啊。如果真的在疯，那你就是要针对这 ETF 的选股，不管是买跟卖都要持续的去针对他们去做操作策略上的一个观察跟思考啊。那这是必然你必须要考量进去的事情，那不得不发生。我只能说台股跟国际股市目前还是联动，但是台股已经有脱离国际股市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啊，就是资金筹码上很麻烦的点，这个是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只有台股有的。那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认为坏事居多，但是会什么事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呢？其实我也无法去做一个评估啊，我只能说很有，我刚才提出一些手法嘛，就是说法人啦在募资买盘之后卖现股，然后呢加空单。那如果真的出现这件事情的话，就有可能比较加速结束这件事情的乱象，就是让台股一次性的去跌比较多啊，然后让尤其是可能台股跌个 3%5%， 然后让成分股跌个 10%到15%， 那这样子或许是会让这个乱象比较快结束，但是很显然的不太可能真的就这么简单的发生啊。那如果这种扭扭捏捏的这种修正也不太修正的话，那这行情就拖到五六月都会涨，高股息 ETF 的笼罩整个台股其实就会持续延续。所以我们说就是持续的观察到底会涨怎样，因为连我都无法知道到底会怎样，我们只能说准备好很多操作策略哦，可以在后面去针对状况进行操作，但是会发生哪一种情境完全无法预测，那就是按照什么状况要做什么操作，也是先准备好针对于 ETF 成分股的操作策略，但是实际上到底市场上会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只能让市场实际发生，我们就 跟着去做操作，没办法去在目前去做一个预测，因为这是史无前例啊，没有人有任何的经验跟想象空间去有认知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行情真的是或许人生中没有，真的是没几次啊，这个行情尤其是台股，不是全球股，只有台股的这个状况，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一下。那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啊，持续针对高股息 ETF 的一个相关的分析啊，跟大家对大家一些策略说明跟一些警示啊。那大家在听完之后呢，如果觉得我们观点上特别不一样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分享给你喜欢投资 ETF 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听一下我们的观点，或者说他们觉得说被吃豆腐，那这些吃豆腐的人的观点是什么，你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看。那一样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祝大家下周都能投资顺心顺利哦。那当然也一样，下周大概是不太能顺心啦，所以还是一样祝福大家。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跟大家再做见面咯，大家拜拜。